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，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，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。一天，我看着路上南来北往奔波忙碌的人们，心想如果不讲真相救他们，他们就将随着旧宇宙的解体失去生命，他们的天国世界和众生都将消亡。我突然含泪发出真念，你们都是创世主的亲人，是创世主给你们的生命，希望你们都能听到真相得救度。我转身进了一个小超市，购买了一条小围巾，给两个服务员讲了真相。他俩高兴地做了三退，并核实对我说：谢谢阿姨。我微笑着说：是大法师父叫我们这样做的，感谢大法师父吧。他俩相视一笑，齐声说：谢谢大法师父。回家的路上，在路边有一位妇女在摆摊卖菜，她大声叫卖着：谁要白菜，新鲜的大白菜。我走到她面前说：老妹子，帮我拿一颗好吗？她说：你自己挑吧。我说：我不挑，我是修炼法轮功的，修真善忍的，我的师父叫我多为别人着想，你们种菜也不容易，地少收入也不多，是非常困难的，你帮我拿吧，卖相不好，别人不要的，只要不影响吃都可以给我。他说：你说的话让我想哭，我第一次遇到你这样的好人，不挑不拣，还理解我们种地的农民的艰难，你们法轮功的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人。我又给他讲了大法真相，退出党团队的意义，他高兴地做了三退，又大声叫对面的丈夫来听真相，并做了三退。离开的时候，我叮嘱他：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多念这九个字，全家保平安。他连连点头，欢喜地和我挥手道别。我提着一颗白菜，看到前面不远处停个三轮车，我主动搭话说：大哥，我可以搭你的车吗？他说：我不是跑车的，我在这里等着接放学的孙子，看你的面相就是个好人，我先送你上车吧。在车上，我给他讲了藏字石、天安门自焚真相和中共杀人的历史，他听得入了迷，说：你家还有多远，我多送你一程，你多讲给我一些天机，太珍贵了，叫我听了心明眼亮，说出了许多我解不开的谜。我又给他讲了三退真相，他说：我退，我一定退，我叫李盼。他还说： 我第一次这样接待陌生人，我看你不是一般人，你是来救我的。我说，是我的师父要我来救你的。他真诚地说，永远感谢李大师。小卡和 U 盘容量大，内有师父的三篇经文，另外还有九瓶共产党、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、魔鬼统治着我们的世界等许许多多真相资料，音频、视频和电子书都有，携带方便，既可以在手机上看，也可以在计算机上看，还可以给老年唱戏机和 MP3 播放器中用。众生能全方位多角度了解法轮大法真相，救人效果非常好，是其他真相材料无法代替的。我非常珍惜这个救人的利器，我发了2年多，在医院、学校、街道、商店等各种场合给有缘人讲清真相后，就送给他们一个，让他们回家后更深入地了解真相，收到的反馈非常好。有一次我乘坐三轮车，给车主讲了真相，做了三退，并把小卡和 U 盘送给他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在路上遇到他，他激动地对我说，大姐，可算见到你了，今天我请客，你想吃什么我听你的，我去订桌。他告诉我说，你给我的小卡和 U 盘，我和老伴儿听了看了后，干活不累了，心情也非常高兴。以前我出门先吃药，一个月几千元，从那一天起，我想不起来吃药了，老是忘，可身体却恢复健康了。我认你当干姐吧，太谢谢你了。我说，不要谢我，是师父救了你，谢谢师父吧。坚持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有大福报啊。他说，我们家人都听明白真相了，他们也同意三退。说着就把他们全家及亲戚三退名单共12人递给了我。我附近有一位外地来本市打工的人，面黄肌瘦，我主动与他聊天，并讲了大法真相，他听了很快就退了。我给了他小卡和 U 盘，叮嘱他回去好好看看。没过一个月，我见他面色变红润了，他高兴地和我说，我一家人天天集体听看你给的卡和 U 盘，一直到深夜，我们都很喜欢，我现在吃饭也香甜了，身体也有劲了，你教我练功吧，给我李大师的讲法吧。我把师父讲法和教功的光盘给了他，还送了他观看用的影碟机，抽时间去辅导他。他多次要卡和 U 盘送给他的亲属和朋友。去年过年前，他送来一张三退名单，内有18个人三退，而且大部分是真名。他说，我们感恩创世主的慈悲救度，祝大法师父新年快乐。有一位摆小摊的大姐，明白真相三退后，我又送给她真相小卡和 U 盘，让她回家和家人一起好好看看。她每次见到我都是乐呵呵的，很开心。她说，你给我的东西真是宝贝，我们全家都听了，听了还想听。现在我的生意越来越好，身体也越来越棒，真是人财两旺，太神奇了。他一家人都通过小卡和 U 盘明白了真相，也都做了三退。他说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这9个字真是法宝，我们一家人都坚持念， 家里大事小事都顺顺当当的，他高兴得简直合不拢嘴，这是众生得救后的喜悦啊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一对母女因信仰而遭到迫害，而他的家人，父亲、弟弟以及妹妹，却不顾威胁保护了他们，即使遭受牢狱之灾也在所不惜。这一家人到底经历了什么呢？他们又为何能让家人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呢？我们来听听今天的故事。我的父亲是工程师，一位有学识有见解的知识分子，个性非常忠厚老实，不善言谈。而我的母亲文化不高，脾气却暴躁，极度自我，做事雷厉风行。父亲和我们姐妹三个在家都得听母亲的安排，按照母亲的思维走，否则就要挨骂。在家里我们几乎没有自己的空间，没有自己的思想。父亲在这种压抑的生活中时常喝闷酒，慢慢的喝上瘾了，经常醉酒。父亲和母亲吵架的频率也越来越高了，简直不得安宁。50多岁的母亲也因此落下一身疾病，心脏病、关节炎、胃病和眩晕症，还患有无名的腿痛，上楼十分艰难，医院诊断为疑难杂症。母亲去住院，越治病却越多。1997年年初，母亲得了一场大病，去市中心医院检查，也检查不出是什么病。医院说要请上海专家来会诊。正在为难之际，我的干妈向我母亲介绍了法轮大法。干妈从前也是个药罐子，修炼法轮功1个多月后，全身的病都没有了。母亲曾练过其他气功，但什么效果也没有，照样生病住院，就放弃了。所以母亲抱着试试看的心情，去干妈家看了大法师父的教功录像。第二天，干妈带着我母亲参加法轮功学员的晨练。修炼几天后，母亲就感觉神清气爽。1个月后，邻居问母亲，谁治好了你的腿啊？原来母亲轻轻松松地上了6楼，她才猛然想起来，原来大法师父已经帮她调理好了身体，法轮功真是太神奇了。母亲修大法后，对父亲的态度也转变了。父亲喝醉酒唠叨发脾气，母亲都能忍着，等到父亲酒醒了，再心平气和地劝慰父亲要少喝酒。母亲对我们子女也越来越好，还经常和我们讲笑话。母亲的巨变使我们全家人都由衷地感谢大法师父，极力支持母亲修炼。母亲请回来的大法书，我们就用精美的包书纸包好， 我们还给母亲买柔软漂亮的垫子打坐。母亲感受到大法的美好，希望家人都修炼，但30岁的我生意很好，很忙，打算干一番事业，所以推辞了。但熬不过母亲和干妈的再三劝说，几个月后，也就是1997年8月，我也走入了大法修炼。我的弟弟妹妹虽然没有修炼，但都看过大法经书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像种子一样种在他们的心田。父亲虽然也没有走入修炼，但他看过转法轮，听过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。如果家里来的客人身体不好，父亲马上向客人介绍法轮功，夸赞法轮功健身有奇效。到了1999年7月，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，我和母亲依然坚持修炼。2000年11月，母亲要去北京，她说，这么好的法，如果大法弟子不去维护，邪恶的迫害就成功了。母亲要去证实大法的美好，我们一家人知道后，都帮母亲筹备着去北京。我联系两位去过北京的大法弟子，和我母亲一起去。接着我找到车站的朋友，订了三张直达北京的火车票，又给母亲买了羽绒服、挎包、棉皮鞋，还在鞋底藏了400元钱备用。我准备好三幅写着法轮大法好与大法真相的横幅，父亲就赶紧接过横幅，一幅一幅的叠好，揣到自己怀里，暂时保护起来。等收拾好了行李后，父亲把横幅给母亲和另外两个大法弟子绑在手臂上。在临出门时，母亲叮嘱我家里这事那事的，父亲着急地说，赶紧出门吧，这么磨蹭，大法师父看着你着急呢，你还操这么多心。弟弟把母亲送上火车，妹妹联系了北京当地的一个朋友接站，我又联系了在北京郊外的大法弟子，这样母亲他们很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。后来母亲在天安门广场被绑架，接着被当地派出所接走，父亲和弟弟妹妹查到火车到站时间，一起去接人，警察不放人，家人又一起到派出所要人，警察拿出一张写有保证不进京上访等字样的表让母亲签字，如果签字就放人。母亲文化不高，但口才特好，声音洪亮，不停地讲大法真相，拒绝签字。后来警察强行把母亲绑架到当地拘留所，母亲被非法拘留期间，弟弟妹妹给母亲送食物和日用品，还趁机把转法轮和大法经文送给母亲。母亲被非法关押15天后，家人去接人，拘留所不肯放，正好遇到弟弟的一个战友，临时被安排在拘留所值班，弟弟就给他讲真相，要他放人，他马上就把母亲放了。事后负责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向弟弟的战友问责，弟弟战友说，拘留期限只有15天，我是按法律办事，期限一到我就放人。610人员一听也无话可说。母亲从北京回来后，当地派出所向我父亲诈取3800元的差旅费，父亲说，法轮功被冤枉，他去北京讨公道，完事了自己知道回家，谁叫你们去接的，江泽民叫你们胡作非为，执法犯法，绑架非法拘禁善良公民，你们还要差旅费，岂有此理。后来警察找到我父亲单位的领导，从我父亲的工资中勒索了3800元，父亲就把那个领导教训了一顿。2001年， 中共伪造天安门自焚事件，栽赃陷害法轮功，在社会上引起轰动，大家议论纷纷，父亲单位的人也不例外。每天晚饭后，一群人聚在外面聊这个事，基本都被中共邪党蒙骗了。父亲每天吃完晚饭就出去和他们辩论。我父亲说，我啥电视也不信，就信自己家里人。我太太那样的脾气性格，那么差的身体状况，学了法轮功变得这么好了。由此可见，天安门自焚就是假的。别人说，既然法轮功这么好，你怎么不练？父亲说，法轮功对心性要求很高，我做不到，我爱抽烟喝酒。再有，中共的混世警察坏人不抓，抓好人，我得保护我的家人啊。有一天上午，父亲在大门口和别人讲大法师父如何好，有一个小学老师不但不听，还诽谤大法师父。父亲对他说，你颠倒黑白，会遭报应的。过了半个小时，那个老师沮丧着脸对我父亲说，你的乌鸦嘴真说对了。父亲笑呵呵地问，遭啥报应啦？他说，钱包被偷走了，一根菜都没买着。父亲又给他讲了大法好，最后他点头认同。后来我因为修大法被非法劳教两年，期间弟弟找了关系，让我和家人在领导办公室会见。每次会见，妹妹都会送大法师父写的经文给我。劳教所的生活很差，母亲给我买很多食物和日用品，让我分给被非法劳教的大法弟子。我也把劳教所里大法弟子遭迫害的情况给他们带出去，也告诉他们劳教所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手段。有一次临近夏天，全家人来看我，母亲给我带了一张竹片凉席，办公室的特警队长不让我拿。母亲问为啥不给拿，他们说怕大法弟子吃，意思是指怕大法弟子自杀。母亲说，拿把剪刀来，我现在就剪一片给你吃，如果你能吃下去我就不送了，带回家。母亲又给他们讲大法真相，他们都唯唯诺诺，笑着说，好好，拿进去拿进去。我从劳教所回家，父亲每天来我店里坐着陪我，我不知道他是啥意思，只觉得超乎寻常。大约过了半个月，来了当地派出所和国安警察五个人，他们对我父亲说，法轮功不好，劝你女儿不要练了。父亲很随和地问，你说说哪里不好。他们信口雌黄地说，杀人。我父亲马上满脸严肃地大吼，杀了谁？杀了你爹还是杀了你妈？你们真正了解法轮功吗？我天天和我女儿吃住在一起，她非常孝顺善良，他们师父就是教他们按真善忍做好人，我警告你们。说着父亲就举起拐杖，然后说，如果你们再来骚扰她，我就拿棍敲死你们，赶快滚出去。五个人一听抱头鼠窜。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发这么大的火，父亲对我说，我就知道这群东西会来。这时我才恍然大悟，原来父亲是在保护我呢。一次，一个曾在劳教所转化大法弟子的人来到我的店里，给我讲那些歪理邪说，要转化我，让我放弃修炼。我正准备下逐客令赶他走，父亲对我摆摆手 示意我别说话。然后父亲问他，你是干什么的？他说，是人民教师。父亲说，自古尊师重道，你懂吗？人常说的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你懂吗？你希望你的学生尊重你吗？你尊重过你的老师吗？像你这样无情无义的人，以后不要再来找我女儿，她和你不是同一种人。那人满脸尴尬，灰溜溜地走了。2005年，我被迫害，不得不流离失所。大法弟子让我弟弟帮忙到大法资料点拿东西，不料弟弟因此被绑架，弟弟的公司被非法抄了个底朝天，贵重物品、现金、摩托车全部被抢劫一空，弟弟被戴上黑头套，秘密送往外地非法关押，一连几天不让他睡觉，车轮式的审讯，逼弟弟说出我的地址，弟弟始终没有说。弟弟被非法关押后，弟弟很多同学战友都参与营救弟弟。一天，弟弟的同学托人找关系见了弟弟，对弟弟说，我不忍心看到你这样，我去告诉他们姐的地址。弟弟对他说，如果你说了，我出去第一件事就是拿枪毙了你，咱们从此恩断义绝。弟弟同学马上认错，打消了这个念头，并且继续营救弟弟。后来国安到家里勒索了7万元钱，非法拘禁我弟弟一个月才放他回家。弟弟回家后没有因为自己被迫害、财产受到损失而埋怨大法弟子，也丝毫没有动摇他对大法师父、对大法的尊敬。2012年我再次遭到中共绑架，被非法判刑10年，一家人特别担心我的安危，弟弟找了很多朋友帮忙关照我。每个月一家人都去探望我，狱警说，不转化不准接见，母亲就在大门口等监区负责人，或者到办公室找监狱领导。母亲叮嘱弟弟妹妹，你俩不要说话，我来和他们讲。母亲给他们讲大法真相，摆事实，他们理屈词穷，只好让我和家人会面。这样的事有几次，监区的一个负责人说，你妈真厉害，某某领导最怕在大门口见到她。我回家前，那个领导对我说，我知道，其实你妈也是练的，现在还在练吧？我没有回答他。现在我母亲已经80多岁了，修炼20几年，母亲几乎没吃过药，脸上的皱纹很少，一头黑发，神采奕奕，声音洪亮，走起路来轻松自如。神奇的是，母亲若守不住心性，没按照真善忍为人处事，就会长白发，等母亲心性提高后，头发马上就变黑了。法轮大法在母亲身上展现的奇迹令很多人羡慕，弟弟和妹妹经常说，感谢大法，感谢大法师父再造了我的母亲。父亲在一次意外导致股骨破裂，后来换了一个进口的股骨球。按规定，进口股骨球的寿命是10年，可是10年之后，父亲不但不用换新的股骨球，他连拐杖都扔了。父亲从来没有任何毛病，没有吃过药。晚年时，父亲检查出肺癌晚期，但父亲也没有经历怎么痛苦，很快就走了。我知道，那是因为父亲为大法说出公道话，保护了我跟母亲得到的福报。我的一家人见证了大法的美好与神奇，他们都以实际行动支持我与母亲修炼大法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河北省一位普通百姓为法轮功正义直言得到大福报，湖南省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善念善行，周围人发自内心的赞美大法学员。好，一起先听听发生在河北省的故事。我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身体和精神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我有一个妹妹在银行上班，她看到我的变化也很相信大法号。1998年妹妹在单位职工例行体检时被查出尿中有红细胞及白细胞增多，当地医院觉得问题比较严重，就让他去北京专门治疗肾病的医院检查。家人陪他去北京做了骨髓穿刺化验，检查结果是肾细胞有粘连的，有坏死的，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有导致尿毒症的可能，医生认为最好是保守治疗，妹妹要终生服药，但药物含有激素，对身体有一定的伤害。妹夫带着哭腔在电话中告诉了我这些。1999年720以后，中共开始疯狂迫害大法，制造污蔑法轮功的谎言，毒害百姓。一天，妹妹从住宅小区警卫室门口路过，看到有好几个人在看电视，播报的是诬陷法轮功的内容，他就进屋对他们说，电视上说的不是那么回事，我姐姐就是练法轮功的，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，强身健体的。转眼到了第二年，单位例行体检，妹妹的体检结果一切正常，他当时不相信这是真的，就找到相关的医务人员问是不是把他的化验单弄错了，并说明前一年的体检情况。医务人员叫他第二天再去检查一次，结果第二次检查结果还是正常，他就不用吃药了。妹妹和我说了事情的经过，我告诉她，你在这么严重的迫害形势下还敢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，是大法师父为你消除了病业。就是因为妹妹敢在众人面前用她的良知正义维护大法，这颗心是最珍贵的，大法师父就帮了她。在我近30年的修炼历程中，在关键时刻妹妹都给予我很大的支持与帮助。现在妹妹已是70岁的人了，看上去就像50多岁的人。接下来，我们穿越黄河长江到湖南省，听听那里的一位法轮功学员讲的故事。我是做生意的，现在社会上道德下滑，在生意场上有很多乱象，但是我遵循真善人，做一个诚信的商人。有好几次客户买东西多付款，我发现后立即追去把钱退给他们。仅举几例，有一天一个人买了东西应该付20元，他却给了200元，我发现后追了他好远，追上后我说，你付错了钱。他忙说，你看你看，我是给了你20元啊。我说，你付了200元。这时旁边的人都感到很惊讶，说，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好啊，还追上来。我说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我们的师父教导我们要按真善忍做好人，不是自己的东西就不要。我们还有一个练法轮功的人捡到别人68000元，一直在原地等着给施主，施主拿钱给他表示感谢，他也不要。大家听后都说，还是你们练法轮功的人好，心地善良。你看现在这些抢的偷的人好多，你看你们，别人给你们的钱都不要。还有客户买了东西付了款却没拿走，十多天后我又看到这位客户，跟他说他买的东西没有拿。他很惊讶地说，是我买的吗？我都忘了我买了东西了呢，你这人怎么这么好。我说，我是练法轮功才会这样做的。我还告诉他，如果我不修炼法轮功，今天也不会叫你拿你买的东西了。上次我听到一个人在说，他刚刚买的东西忘记拿走了，返回去拿的时候，那老板却说没看到他的东西。还有些老板做生意缺斤少两的。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功，所以我不少别人的秤，不会欺骗别人，别人的东西我都会给别人。还有一次我买东西，老板少算了10元钱，后来我送还给老板，老板很感动，说他妻子因为他少收了钱在骂他。老板称叹，练法轮大法的人真好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。请听时事评论，关键时刻难得糊涂等于自挖陷阱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6日。中国自古讲天理公道自在人心，就是一件事的好与坏，是与非，人心都有一杆秤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。如果一个人正直有德，那么他可能这一生平安有福，因则后人，但是为了权势利益昧心谄谀，那可能一时当大官发大财，但是他做过的坏事终有一天会遭到上天的清算。这一点从中共1999年7月开始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可见一斑。1992年法轮功在长春传出，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，短短数年就吸引了上亿人走入修炼的行列。当时的中共七位常委的家属都在学练法轮功，人大委员长乔石曾经评价称，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。如果有人说法轮功我不太清楚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那他一定是装糊涂。有人说难得糊涂，是啊，从传统意义上来看确实是难得糊涂，傻人有傻福，可是如果在大是大非上犯糊涂，那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。俗话说宁搅三江水莫扰道人心，就是说迫害修炼人会造下很大的罪业，最终会遭到大的报应。然而有些追随中共的人却依旧将法轮功学员的劝善拒之门外， 依旧麻木地跟随着中共迫害法轮功，依旧听信着中共在迫害中炮制出的谎言。有些人继续参与迫害的借口是所谓的上级的命令，但却不想想各地迫害法轮功的职位上为什么不断死人。610更是被称作死亡职位，很多职位不知换了多少茬人了。明慧网对从1999年7月至2018年7月19年中发布的因为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消息做了系统搜集整理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在19年中至少有20784名参与迫害者遭到恶报，其中死亡7405人，占总人数的 35.6%， 占比最高。太上感应篇云，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，善恶之报如影随形。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，自2020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两年半的时间内，公检法司遭厄运的总人数为430，其中落马的公安厅长局长占 53%， 位居第二的法院官员落马人数只占总数的 16%。 最近几年，中共前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、中共前司法部长傅政华、江苏省委前常委、政法委前书记王立科三人均被判死缓，并且转为无期徒刑之后不得减刑，终身监禁。他们都是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。自此，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盖世太保机构610办公室的负责人周永康、李东升、张越、孙立军、傅政华全部落马。中共政法委高官逆天行事得到恶报，是不是有所启发呢？天理在制约着一切，人的一言一行、一思一念，上天看得一清二楚啊。这场迫害还在持续，23年来，法轮功学员自始至终以各种方式讲真相，使民众明白中共的邪恶，远离中共，从而保平安。1999年迫害开始后，法轮大法明慧网创办，发布迫害和劝善的信息，以及各种真相小册子，其中包括明慧周报、真相、天赐鸿福、金种子、天地苍生、绝处逢生、恶人榜、世界法轮大法日、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名单等等，还有传单、报章、广播、视频、子网站，期望保护人们的善念，提醒人们善恶有报的天理。2004年，九评编辑部发表《九评共产党》，讲明了共产党的邪灵本质，敦促华人同胞退出迫害佛法的中共及其附属组织以保平安。2015年20万人在中国大陆对首恶江泽民提起法律诉讼。法轮功学员所有的这些努力，就是希望目前还在一线参与迫害的公检法人员前车之鉴后事之师，不要再糊里糊涂地让中共当枪使，再不可听信中共无神论的谎言欺骗，一定要改过迁善，善待信仰真善忍的修炼者，这样在不久就要到来的时代巨变中，你和你的家人才有机会拥有希望和未来。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文思睿的评论文章，关键时刻难得糊涂等于自挖陷阱。
朋友大家好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，今天我们来谈谈善是如何传播的，以及为官如何为善。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， 善行给我们自己力量，也激发别人行善。孟子说，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。不论是哪个文化，存善心，行善举，都是被社会肯定的好德性。但是并非所有的社会都充满善行，甚至有人人为劲敌的社会。那么善良的社会风气是如何形成的呢？一，居上位的人以身作则。宋史记载了一位宋朝时候的官员陈尧佐，他个性善良，生活节俭，虽然经济条件不差，但他使用的器物、衣服坏了就修补，不任意丢弃。当他出巡，看见野外的动物时，必定告诫左右随从，不可任意伤害他们。陈尧佐在寿州任职时，有一次发生饥荒，许多百姓挨饿，因为不忍人民受苦，他便率先捐献米粮，命人做成粥食来赈济饥民。他的善行很快流传开来，寿州其他的官吏以及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人知道后，都模仿他的善行，争相捐献米粮。因为捐献踊跃，因而保全了数万名灾民的生命。宋朝名相吕夷简退休前，宋仁宗请他推荐继任人选。吕夷简以深知天下百姓的苦乐为理由，推荐陈尧佐给仁宗。后来陈尧佐官至宰相。二，居上位的人移风易俗。隋书记载了一位隋朝时候的官员辛公义，他求学勤奋刻苦，为官爱民如子。辛公义担任民州刺史时，当地有个风俗，就是害怕接触生病的人，假如家中有人生病，全家人都躲避他，导致父子夫妻之间不愿意相互照料，善心与孝义无存，很多生病的人因此过世。辛公义很忧虑，想改变这个不良风俗，于是他派遣官员四处巡查，把生病的人都接到他的官府，安置在厅堂里。辛公义放了一个卧榻在厅堂，从早到晚一边陪着病人，一边处理政务。他用自己的薪金买药，请医生帮这些人治病，并亲自劝慰他们进食。许多病人因为他的照顾而痊愈。之后辛公义将病人家属请来，教育他们说，过去因为你们抛弃生病的家人，所以他们病重而死，现在我将病人聚集在我的厅堂，每天和他们在一起，假如说接近病人就会跟着生病死去，那我不是早就该病死了吗？而且病人还痊愈了，你们不要再相信那些错误的习俗了。病人的家属都很惭愧，并道谢离开。从此，那个不良风俗被革除，人们开始互相关爱。一个社会只有在多数人都有善心善行时，才能达到孔子所说的“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”。祸不必藏于己，利不必为己的做人准则。但有善就有恶，善良的社会不会自动生成，除了民众主动对善的认同外，最重要的是居上位的人以身作则，加以鼓励和塑造善良风俗，将善流传开来，以阻止恶的蔓延。而当中最重要的起始点是居上位的人必须以身作则。 下面再来讲两个为官仁善灾害绝迹的故事。一，借住在车棚里的清官，野兽都不给他添麻烦。南北朝时，南梁的孙谦不受百姓的馈赠，非常清廉，每次离职从官府搬出后，因没有私宅，就只得借住官府的空车棚居住。天监六年，孙谦担任零陵太守，之前该郡多有猛兽，孙谦到此地上任后，商人的野兽就绝迹了。孙谦离任的当夜，野兽就又出来害人了。孙谦官升至光禄大夫的高位，活到92岁的高寿，可见如此清官必然得到上天的眷顾，连野兽都不忍心给他添麻烦啊。二，为官仁善，蝗虫不敢为害。汉朝的鲁公在肃宗时担任中牟的县令，用善德教化百姓，百姓信服。建初七年，郡国蝗虫伤害庄稼，却不入中牟地界。河南的长官袁安听说了，怀疑蝗虫不入中牟的事不实，派使者核查。使者到了中牟地界，看到有野鸡从桑树下悠闲地走过，一点不怕人，旁边有儿童。使者说，孩子，你为何不捕野鸡呢？儿童说，野鸡方将孵育小鸡。使者感叹，蝗虫不犯禁是一奇异之事，连小孩子都有人心，又是一奇异之事啊。当年庄稼大丰收，袁安对皇帝上报了鲁公的善政，鲁公被升为司徒的官职，获得了81岁的长寿福报。当一个地方官把百姓教化得连小孩子都有人心，一个人人都有人心、道德标准很高的地区，怎么会不平安丰足呢？窦燕山有一方，叫五子名巨阳。朗朗上口的《三字经》里开篇就提到了教子有方的窦燕山，接下来再讲讲窦燕山弃恶从善得福报的故事。窦燕山，后晋时期冀州渔阳人，年轻时曾经为富不仁，倚仗家里富裕专行欺诈，穷人向他借粮，他小斗出大斗进，昧心行事。由于他尽做缺德事，到30岁还没有后嗣。有一天晚上，他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已故的祖父和父亲聚在一起，教训他说，你要赶紧回心向善，因为你多行不义，恶名昭彰天朝，不仅没有儿子，而且寿命也很短促。孩子，努力多做救人济世的善事，才能挽回天意。窦燕山从梦中醒来，吓得出了一身的冷汗，他把祖父和父亲的叮咛一一铭记在心，立志从此改过行善，大积阴德。后来他的妻子连续生下5儿子，他悉心教子，非常注重孩子的品行是不是端正，心地是不是善良。由于窦燕山抓住了教育孩子的根本，他的5儿子个个登科及第。在窦燕山恶报即将加深之际，先祖托梦训诫，是窦燕山的幸运。可贵的是，窦燕山知错能改，迷途知返。窦燕山从自己身上看到了作恶的后果，才能在以后对后嗣的教育问题上得其精要。五子登科不仅仅使窦燕山家族兴旺，声名显赫， 更为后世人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提供了宝贵的经验。古人云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一个人，一个家庭，积善是幸福的源泉。反之，如果积不善，或者总做坏事、恶事，必有恶报来临，更甚者会祸及后辈子孙。窦燕山的故事就是一个诠释这句话的例证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时间再会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
茫茫人海中，相遇就是缘，我用真心告诉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记住大法好，带给你幸福和美好。正法世间传，劝君结善缘，救的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记住大法好，遇难成祥保平安。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
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